三个礼拜以前呢，殷青弟兄在主日的信息中告诉大家，接下来三个月我们都会查考雅各书。雅各书是一本行道的书，告诉我们要行道啊。他大致把雅各书的背景人物都介绍了一下，也讲了第一章的上半段，信息是如何在试炼中得胜。今天呢，我要讲的是第一章的下半段，要行道，不要单单的这个听到啊。这个跟我们今年的主题晋升晋升都是密切配合的。唯有不断的在试炼中得胜，才是在进步。好像读书的时候呢，你不断的经过考试，过了一关又一关的，然后你在学识上才能够有更丰富，也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好像你弹琴，通过一级的考试、两级的考试，一直到十级，人家一问你，哎，你弹琴怎么样啊？生命如何啊？哦，我是十级的钢琴家，那人家就晓得你生命非常的丰盛一样。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才不会成为一个辜负你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个世界上呢，才是能够得到基督徒这个称呼相称的生命。其实基督徒这个称呼是怎么样来的呢？我们看一段这个圣经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念来。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里说的是啊，巴拿巴到了大树安提阿教会，他是一个很有恩赐、很会安慰别人、造就别人的人，很会鼓励别人。但是在真道上啊，我相信他也是很棒的，只是他知道说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扫罗的人，后来改名叫保罗的人，在这一方面比他还更强，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把这个人找来了。然后经过了一年的教导，一年哦，如果你在教会已经三到五年了，你想一想，人家是一年哦，一年的教导，哎，很有功效呢。人们看到他们这一群人的时候，他们的言行举止就会跟普通的人不一样。然后他们平常谈到的时候就说，啊，那个张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跟我们做的不一样啊，那个李四怎么样怎么样的。到后来呢，发觉说老是提张三李四，哎，就他们那一群人呢，啊，那一群人哪一群人呢？不知道人就问哪一群人呢，他说好吧，就把他们叫做 Christian 好了，小基督、基督徒，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名词 Christian， 一个很特别的称呼，专门指这一群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基督徒是听道的人，当然也是要是行道的人。小的时候呢，我住在台湾的台南，他们那个地方讲的是闽南话啊，所以每一个地方的人呢讲话有他们特别的用词用语。因此呢，你会发现说在台南那个地方，他们提到礼拜天会去听牧师、听神父讲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哦，一个听道理的人。什么意思？听道理的人。所以当他们讲到说听，一说哦，耶，觉得听道理的人，你就知道他们指的是基督徒。当然，这也就是在他们心目中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会有的反应。但是你从他的语气里面呢， 也可以听出来稍微不同的。哦，伊是一个听到你的人哦，跟我们无同哦，他是一个听道理的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人。这个是很有褒扬的意思，表示啊，这个听道理的人真的跟我们做的不一样，做的很好。可是如果他的语气是啊，那啊那，这款听到你的人嘛，做这款代志。就是说啊，听得懂的人就知道在说什么，对不对？就是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有这种听道理的人吗？这听有这种听道理的人，他也怎么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啊，所以这就是变成了一种讽刺，一种嘲笑。一些基督徒是有名无实的，他们的行事为人跟所听到的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听道理的人，在神的眼里，每个星期天到教会听牧师、听神父讲道的人，然而生命却是不一样的，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没有显出丰盛令人羡慕的生命，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教会啊，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被人家称为打太极的人。当然不是我们，我们当然知道她是啊，这个蒲兆凤姐妹啊，是小孩子这样叫她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主日聚会完的时候，她说：“哦，牧师，请为我们祷告，我们下午要去这个中国的社团里面啊，今天有这个。”中国的一个节日，可能是过新年吧，还是什么？好，我们在那边呢，要有一个太极扇的表演。哦，我们说好啊，为你祷告。然后有人就说：“哎，要不要先打给我们看一看？”哦，所以然后说好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旧的场地，而且是最早的那个小小的场地，所以大家就把椅子挪开，然后音乐放起来，他们就在表演太极扇。你知道小孩很兴奋啊，听见那个太极扇这样啪，有没有合起来的声音，或者是啪啊一打开的声音，哇，就拼命鼓掌，拼命鼓掌。然后以后呢，就叫这个阿姨叫做打太极的人。他们为什么没有叫他叫做听太极的人？因为听没有用啊。只听不行，他还是不会。所以打太极的人，打太极拳的人，打太极扇的人，所以呢，他们都知道说，打太极的阿姨一讲，这些小孩都知道是谁，我们大人也知道是谁。所以你要不要能够成为是听到你的人，还是更好的是行道理的人，会去走的人，会去做的人，啊，这样才能够成为蒙福的人。这个呢，跟听到或看圣经、读圣经以后，愿不愿意去行道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连耶稣都这样子讲。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那个情形是有人看见耶稣的妈妈来了，就说：“哦，这个真的是有福的人啊，生出来这么一个这么棒的儿子啊！”但是耶稣说：“啊，那还不如听神的道去遵守的人，还会更有福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人蒙福两个关键是什么？第一个要听到神的话，第二个呢？要去遵行，缺一不可。因为你没有听到神的话，你做出来可能不见得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就不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那空有知识不去遵行呢，也不会有果子。如果听到听了10年20年，却都从来没有去遵守，到最后呢，只是一场空而已。到神的面前，神可能讲说：“哦，我不认识你， 你不是说主啊主啊，我一天到晚叫主啊主啊的吗？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雅各书中这一段啊，第一章的下半段对于听道和行道的教导。盼望呢，你能好好的听，听完后能够行道，能够晋升又晋升，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啊，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来，我们一起念。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只是你们要行道啊，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呢，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我们说呢，要快快的听到。当然在这里呢，快快的听到不是指速度。如果我讲话是这个速度，你能够快快的听吗？啊，当然不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说话的速度。所以呢，原文里面快快的听到呢，是有一瞬间很专心的意思，表示你很专心在捕捉别人的讲话的内容，在那一瞬间你就抓到他的重点。好像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们隔壁那个小孩子的 nursery room， 如果里面有一个小孩哭了啊，立刻会有一个妈妈很快的站起来有反应，但其他的妈妈呢没有反应。这就是快快听的意思。圣经上也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但是有人听到，我们说就是左耳进怎么样，右耳出，而甚至于呢还没有左耳进右耳出呢，从背后就绕过去了啊，永远没有记住在你的心里面。这样的人呢，当然不能算是快快的听了。至于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要是要管束你的舌头的意思啊，不要没有经过大脑说了不合宜不该说的话，到最后后悔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不讲这一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刚才所念的经文的这个纯温柔的心呢，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前面一部分我们下面讲，我们先讲纯温柔的心啊，因为纯温柔的心才容易听进去。温柔的心就是一颗很柔软很受教的心，一个人需要有谦卑的态度，愿意领受的心，才能够也才会听进别人所讲的话。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你知道牧师传福音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听到人家说一句什么 啊，圣经我都读过，这个道理我都知道了，然后呢你还讲什么，讲什么 都进不了他的心里面。台湾有一位吴勇的弟兄吴勇长老，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就记载了一件他去传福音的事情。他大意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有一次有一个人请他到台大医院去传福音给一个将军听，一个将军呢、啊，有权有势的将军。然后那个介绍他去的人就讲说，哎呀，这个将军呢、啊、脾气很大，现在呢生病呢又很严重的病，所以呢脾气就更大了，会像火山一样随时爆发的。所以那吴勇说，那你什么意思，你这样找我去意思就是其实我也不必说什么了，可能一进去就被他一脚踢出来了。所以呢吴勇长老他就去祷告，啊，神啊，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跟这样的人沟通。因此他进去的时候呢，他就某某将军你好、啊、请给我两分钟的时间，我就跟你说几句话，如果我们还能够讲下去的话我们就继续谈，要不然的话我就离开不打扰你的休息了。那个将军呢想两分钟嘛，就点了点头。他就说了，有人介绍我请我来看你，当然呢我看你他总是想说我会对你有点帮助，只是呢我如果来跟你讲带兵打仗的事情，那我就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孔子面前卖文章啊，你当然比我清楚得多。那我如果是来跟你谈病情怎么样医治你的话，这里的医生护士也都比我懂，我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谈的。但是有一点我大概可以跟你谈，我比你稍微多知道一点的，就是我们在的神在圣经上说啊，当你愿你身体健康凡事兴盛正如灵魂兴盛一样，这是我们主说的，你现在生病你要身体健康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的灵魂如果能够兴盛能够健康的话对你是有大大的好处的。那在这一方面呢我可能比你先走一步，比你稍微多懂一点，那你愿不愿意就让我先讲一下子，然后我们再来彼此交通交通研究研究。哎，他这个话说的很有智慧，神给他的智慧。然后呢这个将军就点点头说好，那你说。所以他就那一天就机会跟这个将军讲、哦、他中间还有讲说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所以这个灵魂上有病心灵上有病的人当然用得着耶稣这一位救主。他就跟他就这样子谈谈谈，最后这个将军觉得说嗯，真的是很有道理，我的确是有病，而且呢我的心里还真的是有病，我带兵打仗哪有不杀错人不冤枉过人的事情呢，所以呢我的灵魂真的是病了，需要一位能够拯救我灵魂的人。所以他的心就柔软了，听进神的话受教，当天就信主就得救了。当他的灵魂得到得救以后呢，然后吴勇长老常常去看望他，教导神的话语，他听进去，后来他的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受教柔软的心是很重要的。跟旁边讲，今天你要有柔软的心，等一下牧师讲的你要听进去。因为呢牧师不会用谎言欺骗你的啊。过去呢有人因为吃了摇头丸，我们现在来回头来讲那个污秽和淫欲的罪恶，有人吃了摇头丸来到教会的门口， 但是呢却觉得自己不配进来参加聚会。其实呢这就是错了。从版面的角度来看，污秽就是指你外在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做法，吃摇头丸啊，赌博啊，这个看色情啊的文章啊，这个画面啊，奸淫啊，搞婚外情啊等等。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自己知道犯了罪，以至于你的心里面会怕神。就像始祖亚当一样，当他在乐园里面犯了不听神话语的罪的时候，他就躲起来，害怕听见神的声音。其实这是错的，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你最需要的就是听到神的声音，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不要被撒旦的谎言所欺骗，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来就是要救罪人，如果自己犯了罪来找耶稣，耶稣一定会帮助你的。只是如果你只听人说哦，耶稣可以救你，却又不敢到神的面前，那你是无法改变你的情况的。必须要有行动，与悔改的心相称，最后呢，耶稣就一定能帮助你胜过那些捆绑的。另外呢，讲到这些盈余的罪恶呢，就包括人内心里面的贪婪啊、仇恨啊、嫉妒啊、残暴、不饶恕啊等等这些思想或者是性情，这个也会阻挡你接受神的道。想想当这些情绪充满在你内心的时候，神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去了，好像一个瓶子里面水已经满到瓶口了，再倒什么都倒不进去，必须要先把里面脏水倒掉，神的洁净的话、洁净的水才能够进去，才能够影响你的生命。你的土壤要预备好了，神的话进去才能够生根啊。过去呢，教会里面有一位叫做陈曦的弟兄，他的心中对他的前妻充满了憎恨，他恨到什么程度可能你们都想象不到的。他说他每天恨不得把他妻子杀死。你说哎，这个有人这样子想过？还不止这个，把他杀死了呢，打了遍体鳞伤，虐待完了杀死了，最后还要把他救活。为什么要救活？救活以后把他摆在自己的心里，重新摆回去，好让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又可以再重演一遍。不是恨他一天就够了，恨他一辈子，每天这样子的恨。他想要杀他100遍、1000遍，要挫骨扬灰，却又再要把他救回来，啊，好痛苦！这样的生活好痛苦。当我们在跟他讲说，教会鼓励大家每天读经，他说我没有办法读，真的没有办法读，因为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恨意。他怎么读得进去？后来呢，听师母讲饶恕的信息，他听进去了。他想到，我如果不饶恕我的妻子的话，神也不会饶恕我。而每天每天这样恨妻子，却是等于是把他自己关在那个仇恨的牢笼里面，永远出不来。只有当他真的愿意饶恕的时候，神的话语才能够使被掳的出监牢，被囚的得释放啊！所以他就真正的愿意，他跟神哭诉，神啊，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请你帮助我，一天做不到，两天做不到，慢慢慢慢有一天做到了，再慢慢慢慢有两天做到了。后来有一次 他来跟师母讲说，师母啊，过去三个月是我这一辈子里面最快乐的日子。为什么？他终于可以摆脱了，他终于可以饶恕他的妻子了。我相信他说的是从心里面最真诚发出来的话，那三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为他感谢神，也以他为荣，这么样子难的事情他可以做成了。第四个呢，我们就要来讲了，那你愿不愿意听到呢？愿不愿意听到呢？问问旁边的人，你愿不愿意听到呢？啊，你们的回答最好都是我愿意哈。所以听到的心态呢，真的很重要。作为一个三年以上的基督徒，如果你是每个星期真的是都固定上教堂的话，我相信圣经上信仰里面一些基本的道理你应该都听过了。三年每个礼拜上教会的话，150篇道，大概一些基要真理你都听过了，然后在某些方面你有更多的兴趣的话，你也可能你就上网啊，因为现在上网实在太方便了，你就上网就去听了啊，在媒体里面可以看。所以呢，你不要讲说啊，今天牧师又炒冷饭，我这篇道真的是炒冷饭。为什么？2006年6月我讲过，啊，这冷饭摆得够久了吧？啊，是吧？18年。为什么今天要炒冷饭呢？老实说，我本来预备是另外一篇道。在昨天早上，我在拿出来在预备的时候呢，神说：“你们讲雅各书啊，你为什么不再讲这篇道呢？”我说我讲过了，哎，18年前讲过的，今天有多少人是18年以前就在我们教会举一下手，我看一看，1个、2个、3个、4个、5个，啊，请放手，只有5个人听过，所以呢，对其他人来讲还不算炒冷饭啊。我们也常常说，重要的话要说几遍。3遍啊，3遍人家才听进去嘛。其实这个要听到要行道是很重要的话，因为这是蒙福的关键。所以啊，想一想，嗯，好吧，这是很重要的话，我今天就来说一次话啊，请你呢不要在那边坐在那里发发呆玩玩手机的啊，应该不要在这里应个景而已，好好的听一听。不要让人家说啊，那个一个听道理的人啊，那也是宽人啊！不要成为一个只听道理却不能够行的人。其实呢，今天牧师呢讲的道呢，虽然是18年前讲过，今天其实还是从另外的角度举了另外的例子了来讲的了，所以这一定很重要，好好的听，好好去行啊！所以呢，不要为别人听到，好，跟旁边人讲，不要为别人听到。因为啊，有一类的基督徒啊，听到的基督徒，他们就常常会这样子讲的，啊，今天的道好棒啊，要是某某人在就好了，某某人今天要是坐在这里听牧师讲一篇道就好了，因为什么？因为对我大有益处。为别人听到，我告诉你，要是你真的是这样子认为的话，那你就应该在明天牧师把它放到网上以后，你把那个网址 copy 下来，把那个连结送给那个人，然后请那个人真正的好好听。还没有完，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跟他谈一谈，讲一讲为什么你觉得他需要听。你如果不敢跟他谈的话 ，You are a chicken， 你是胆小鬼。你要跟他谈一谈，为什么你要他听这一篇道？哪一点对他是有利的？ 是能够帮助他的，或者是呢说啊，这个我太太应该听啊，这个我先生应该听，那你就会跟他谈一谈，哎，这篇道怎么样帮助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所改进，怎么样解决我们中间的矛盾，这样才有意义啊，不要只是嘴皮上说，然后呢又不敢跟他讨论，然后呢又期望别人有所改变。我告诉你，这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行不通的。好，再来看雅各书这边说，我们听到了就像照镜子一样。我就想一想，可能还不止这样呢。没有心的人呢，来听到其实是根本没有镜子，还说照镜子，根本没有镜子，因为他永远不会想到反省自己，是不是？根本连镜子去照都不去照。那些为别人听到的人呢，我想一想，打个比方吧，他们好像是在看汽车里面的后照镜，左边的后照镜，右边的后照镜，上方的后照镜，怎么看也都没有看到自己，看到都是别人，看到有别人有哪些事情需要去改正，他为别人的事情去评价去分心啊，这样的人呢，也是看不到自己错处的，他的心态呢，其实也可能是有一些高傲的，不觉得自己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只有别人是需要有检讨的。最后呢，真正有去照镜子的人，还是有分别的。一种人是无心去实行的，只是看一看、听一听而已。一走出教会大门，刚才牧师说的是什么，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可能连题目是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记得啊，等下到门口考试。还有另外一种人，是有在用心听，但是只是在专心挑毛病。啊，牧师这一点讲的不太对哦，不太合这个圣经上的教导啊。刚才还在那边秀了一个闽南语，听阿无啦，讲甲拢无认同，讲甲拢无标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还在那边显扬他会讲台语，讲的也不标准也不流利的，还在那边秀，哎，他的心就是专心在这些事情上。听到什么完全没有注意到，只想到说等一下牧师下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纠正他这个台语，要讲得好一点标准一点，免得下一次丢林良堂的脸。Come on. 所以呢，最好的听到的态度就是一种快快听的心态，一种专心听、抓住牧师要讲什么的心态，有一种饥渴沐浴的心，有着受教的耳朵，能够很有敏锐的反应，愿意改变自己。有这种心态，有受教的耳朵，那顺服耶稣的话去行，像耶稣写在圣经里面的话都是有权柄的，要照着去行，这样子生活生命才能够蒙福嘛，对吧？听才能够去进入到第二步嘛，因为必须要真正的进入到第二步才能够真正的蒙福，这第二步呢，就是要行道才能得到祝福。 跟旁边人讲，行道才能得到祝福。听了老半天不去行，其实还是不能够蒙福的，那是白白浪费时间，光听不练，是被人一眼看穿的，也无法得着好处的。所以呢，让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咒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哇，这是神对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哎，这些弟兄很不错啊，彼此说，来吧，我们听一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来的。哎，今天我们到灵粮堂主日来听一听，这个有什么话是从神来的啊？来到这边聚会，坐在这里呢，仿佛都是神的名。但下面一句话就不太好听了，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哇，我一下去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讲得很棒，比以前讲得好。但是呢，我常常我都不敢问他说，哎，那你听到哪一点，哪一点讲得好。他们看你如同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哎呀，这一点我还比希杰差呢，因为什么？我又不会唱歌，又不会弹乐器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进去，会不会去行？所以神告诉以西结，有些人听到态度好像还不错，但是只是像听听音乐，觉得教会的音乐真的比外面的音乐听起来更舒服更好听一点而已，可以陶醉一下却不去施行。神说这样的人仿佛只是属神的子民。哎，仿佛实际上神很明确的判定了这样的人不是神的子民。不是我说的，神说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只听却没有去做，甚至于呢连听都没有专心听，自欺。我们也常常看见很多人在找理由了来合理化，比如说坏习惯不改，就说是因为我软弱。哎呀，牧师啊，为我祷告，我都很胖啊，这个减肥都减不下来。我说你宵夜不要吃了。哎呀，牧师，我这肉体很软弱，好吧，你软弱继续吧，我也没办法为你祷告，因为我知道祷告神也不会听的。好了，下面的话说第二次，说第三次，都嫌不够。习惯不能准时来教会的人，来小组的人，我说的是习惯啊，不是指所有的人。你偶尔一次两次，不是习惯不能够准时来教会来小组的人。他说啊，睡眠不够啦。那你前一天不能早十分钟睡觉吗？早上不能够早十分钟出发吗？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出门，路上碰到 traffic 了，那你早十分钟出发，就算碰到 traffic 也只是会偶尔不能找到教会而已。牧师啊，不要那么苛求了，真的来教会就是放松一下，听一听好听的诗歌，听听神有什么话，而牧师讲了什么笑话，讲了什么故事，大家聊一聊嘛，聚一下，不要弄得像公司一样，好不好？难道还得打卡到教会来，还打卡，还来个绩效考核吗？如果你的心态就是这样，想必这一段经文你也吞不下去。到神说他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再来说你的理由吧。其实我讲这个是很难过的。好，每星期呢，你会跟你的神报告状况吗？我们讲到公司，那就来谈一谈公司吧。你上班的时候是否每一周会跟你的上司有个工作汇报，讨论进度的这种的会议？你会不会精心的准备怎么样向你的上级报告？上个星期我们会议的结论是什么？有什么目标是需要去执行的？有什么是需要在这个礼拜做完的？我做了没有？工作执行了多少？这整个的工作的百分比我们已经完成了多少？预计还要多久可以完成等等。然后你听上级的评论，再决定新的工作项目或者继续进行。交代完了，做了新的结论，然后才散会，是不是这样？你们上班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开会？有啊，也许不是每一个礼拜，但至少一个月绝对会有一次的。还是你的公司从来不要求这个啊？开会的时候你爱去就去，爱迟到就迟到，让公司的总经理在那里等你也没关系。我告诉你，你的上司在心里面七上八下的，哎呀，怎么怎么，我下面那个人怎么还没有来啊？总经理都坐在这里了。或者是总经理呢，一到那边去看，哎，怎么才小猫两三只呢？不是敬拜的时候你们都应该来了吗？都应该来敬拜赞美我啊，怎么搞的？敬拜的时候还没看到你们，三三两两的进来，还打断别人的敬拜。如果今天神是我们的总经理，是老板，他会不会这样想？我做牧师的会不会这样子想？我跟神交账，跟神交代，我底下的人三三两两的进来，迟到还可以找理由。我今天的话真的是有点重了，但愿你们听得进去。你们可以在公司里面这样混吗？牧师啊，你今天的话真的是有点重，有点偏了。教会又不是公司。哎，你怎么搞啊？声音都变小了，干嘛那么认真？哦，原来哦，是哦，创造天地的主，唯一的真神，救你灵魂的那一位，竟然还比不上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上级老板。因此我们一起念吧。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 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神对撒母耳说的。撒母耳那么小，神就对他说了，神说我曾经说过会赐给亚伦家的祭司们他们各式各样的福分，但是因为以利的儿子，以利这位祭司，他的儿子不尊重神，藐视神，当然那边讲的是他们在祭肉还没有熟的时候就去插起来拿走。但是你想一想，藐视神里面有没有包括迟到这件事情？找个借口。迟到有没有包括是藐视神这件事情？你们自己判断吧。以利的后代他们失去了祝福，甚至于性命。 What happened? 怎么发生的？是神不愿意祝福他吗？所以啊，亲爱的弟兄们，我真的相信你们每个礼拜到教会都是渴望能够蒙福的，要不然到教会里面干什么？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神，就在外面吃吃喝喝吧，何必这么辛苦？说牧师啊，难道在家里敬拜听广播不行吗？我告诉你，还真的是不行。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神的命令，不是我说的。上两个星期师母才讲了全病的信息，希望你们不要忘了，要遵行神的命令，顺服神的权柄。我告诉你，从来没有那些看过那些躲在家里面能够真正成为神眼里面的好基督徒的，不是我眼里，我们的标准也许不同，也许看得不全面，但是那些在家里面能够真正成为好基督徒的，我相信不多，甚至于呢，能够成为世人眼里面的也可能不多，反而是时常在教会中出入，常常遵守神的话，准时出席，常常向神祷告，遵行神命令的，才真的能够成为蒙福的人。第三点，听到以后你有没有厘定一些可行的事项？也就是说你真的有去遵守，想一想，嗯，这个我可以去做的。我们从前请 Mark 牧师来的时候，他说教会最好的停车位是留给访客的，我们从前没有自己的地方，没有这样去做，也就忘了。这一次我再重新来看的时候，看到这一句话以前写过的，我就想，嗯，是我应该把我们教会里面那个 reserve 的牌子放在牧师办公室门口的牌子，一个一两个放到那边去， reserve 给 visitor 给访客。还有教会的聚会的时间，马克牧师说也是给访客看的，他说他们教会的会友的聚会的时间是提早15分钟的，像我们说10点钟开始，我们教会的 会有的时间应该是9:45，跟旁边的人讲，下个星期一起你聚会的时间是9:45。再说一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再说一次。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由停车场走到教会里面也要花时间呢、啊。你把小孩子送到主日学教室去也要花时间呢、啊。走道上碰到面还要打招呼，讲几句话，也花时间，是吧？今天早上提早10分钟的时候，我听到金色莲华小组那边好热闹、哦，为什么？很多人在那边很开心呢、啊，欢迎新朋友来。今天。伟强跟子珊的，伟强的妈妈，子珊的婆婆来了，他们金色小组人在门口看见他，好开心啊，在那边欢迎他。哎，如果是聚会已经开始了，他们能这样做吗？又不行啊，提早10分钟到，多好，给人家温暖的感觉。人家说我们教会有爱心，我告诉你，如果每个人都迟到的话，爱心不知道摆在哪里。下个礼拜你做得到吗？做得到吗？下下个礼拜做得到吗？一年里面你都做得到吗？哦，声音小了一点。让我自己轻松一点。当师母讲婚姻的保健的结论是，只要我死了，婚姻就活了。只要我死了，婚姻就活了。只要我死了，婚姻就活了。你们有听进去吗？有预备好去实行吗？讲到婚姻里面说要顺服的时候，你只记得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是啊，立刻阿们阿们。这一定要让太太听见这一篇讲道啊！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师母也讲了，做丈夫的要先爱妻子，如同耶稣爱教会一样，愿意为教会死吗？或者你是妻子，你还在那边辩说，哎呀，如果我的丈夫真的是先爱我，像耶稣爱教会一样的话，那我绝对100%的顺服他。所以讲到底呢，结果就是最好你先死。啊，听到怎么听的？师母讲的是自己要先死啊，结果到了你那边就变成最好，别人先死。告诉你，合一小组有个很好的见证。有位弟兄呢，听到了这个呢，他就决定要好好的做。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哎呀，你知道，我以前呢，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很害怕。为什么？刚上床已经有点迷迷糊糊的时候呢，太太来跟我算账了，今天的事情，把我摇醒了。”我心里面就已经就在想，我清醒的时候我都讲不过你，你那么伶牙俐齿，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现在迷迷糊糊的、啊、他就马上挪开一点，两个中间有条鸿沟。太太就更不满意了，你还躲，躲到哪里去？所以呢，等到太太讲完了，你不爱我什么什么，太太睡着了，他在那边，我怎么睡得着啊？憋了一肚子的气，晚上睡不着啊，十分的痛苦。但是在听了师母的教导以后呢，他突然想到，哦，我就先死吧。所以那一天晚上呢，他太太跟他讲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说，一把把他太太搂过来，啊，太太， 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正的错了，我爱你。太太瞪大眼睛看着他，看一下，开心的笑了，就没有再吵了。那天晚上两个人中间也没有一道鸿沟，抱着太太睡觉了，心里面充满了幸福感。以后上床再也不争吵了，好不好？好。我们中间有多少结过婚的？举手看一看。啊，哎，有人没举手，你是不好意思是不是？因为你死不了是吧？好，请放下。今天回家的时候，就先跟自己心里面讲：我今天就来学一学，我先死吧。好了。上两个礼拜师母讲权柄要顺服，有多少人你回去你真的说我要顺服的？我们在互助群里面看到张颖发的这个说他们家的情况，张颖回到家的时候就想，哇，现在小孩子大家都说很难管，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不顺服爸爸妈的话，为什么？想一想，哎，真有原因呢、啊，自己还真有责任呢、啊，因为做太太的就没有先顺服丈夫嘛，对不对？那做孩子的有样学样，也就看不起自己的爸爸了，或者看不起自己的妈妈了。那还怎么顺服呢？所以他就下定决心，我顺服毛瑞，无条件的顺服。哎，他说才刚行了几天，他那个八个月大的儿子毛八福啊，就感受到家庭里面的氛围的改变。为什么？没有吵架的声音了、啊，没有大声讲来讲去的声音了、啊。家里变得非常的平静安详，突然之间晚上睡过夜了。哎呀，牧师，那个凑巧了，那个凑巧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人小孩六个月就可以睡过夜了，你觉得凑巧？我告诉你，我们相信神的人相信这就是奇迹，这就是真实的状况。小孩子都感受到家里气氛的不一样，所以呢，小孩睡过夜，张云也可以睡过夜。那睡过夜了，精神好了，脾气也变得更好了，什么都变好了，是不是？哎呦，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先生又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听到没有？张云做的见证，他顺服了，家里就改变了。”希望你能够听到。在基督里要彼此顺服，在基督里要彼此顺服，不是只有太太顺服先生，先生要爱太太，太太说的对的时候你要不要顺服？太太买房子的时候说这个房子不好，说我就是要买，哎，在家里的时间是你多还是他多？他看得顺眼重要还是你看得顺眼重要？想一想，不是一昧的要求，没有理由的也要叫人家顺服，甚至于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开快一点，你不会开车啊？太太很委屈的说，那等下被抓的时候是不是算你的？在主里彼此顺服，合乎道理的情况之下彼此顺服，阿们。好，我相信啊，你们听到这两个见证啊，会跟牧师一样，因为牧师都觉得很安慰，那上帝会不会觉得很安慰？我相信阿爸天父也很安慰。那最后最后的问题， 你会做吗？问问旁边的人，你会做吗？哎，怎么没听到人回答说会啊？你会做吗？好，咱们等着瞧。今天呢，我们的信息其实就是两个重点。你有在专心听吗？我觉得今天大家还蛮专心的，因为底下一点声音都没有。包括主日信息，包括小组的查经，还包括你每天读圣经的经文，也包括你在教会里面来跟大家交谈的时候别人讲的话，你有没有去思考？有没有快快的听明白以后相信去遵行？如果你是真的这样的话，你一定可以蒙福的。单单听到却不去行的人，只是在欺哄自己，并没有得着神话语真正的祝福。因为雅各说，这样的人就好像照镜子，照照看到自己，哎，的确有点缺点，但是走了呢，就忘了。因为听到、得到信息只是最基本的，在神的命令上没有真正认真去实行的人，总是可以找到各样借口的，来为自己开脱的。那到了神的面前，你为自己开脱的时候，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神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念：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知道，神也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去做的话，我就不得不祝福你。哎，是不得不祝福你哦，神不祝福你都不行哦。还有呢，耶稣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怎么样，必蒙我父爱他。还有谁也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你希不希望这样子？好像没有太多人希望啊。你听到别人说神向他显现，神跟他说这个说那个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羡慕啊？有，当然有。但是你却常常跟人家说，哎呀，我都不知道神的旨意，神都没有跟我说话。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因为呢，这只是显明你要不然就是没有读经，要不然就是没有祷告，要不然呢，听牧师讲到左耳进右耳出，查经呢，今天来心里面想的只是，哎呀，朋友好久没见了，我们见面聊一聊吧。基本上就是我没有在听，也没有在行。那对于那些连教会都不来的人，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是连镜子都没有看一下。千万不要做这种可悲的基督徒，更不要丢神的脸，让人家说那样那样，有这款听到你的人，或者是也听到人家说，哎呀，这种基督徒我才不要信这样的神。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会去行吗？下个星期崇拜开始的时候，我可以看见已经一缸子人坐在这个底下了吗？还是跟现在一样，只有一半的人到？而且我还希望你不是59分才坐进来，你是已经坐进来至少5分钟了，心已经预备好了。 如果你是真的愿意这样子去做的话，你会发现下个礼拜的敬拜一定跟你这个礼拜迟到的时候进来听到的敬拜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所以会不会迟到，这不是能不能准时到的问题，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对不对？对。所以跟旁边人讲，下个礼拜9:45见到你。阿们。好，今天我到就讲到这里，话有点严厉，我想这是昨天早上神要我改变题目的原因。所以呢，我没有想到用什么诗歌来做回应，但是我请诗琴来弹一下音乐大家坐在位置上自己祷告，我也不要你们两个三个祷告，自己祷告，自己跟神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不知道你今天的信息你还记得多少，你也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还记得多少，然后愿不愿意去行，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一年十年能不能够做一个准时的人，这个是能够测量出来你爱不爱神的标准。口里说爱神不见得能够有这个标准来量，但是准不准时一眼就看出来了。